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为批准并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这部公约包括53条内容，是国际人权宪章的核心组成。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约，但是全国人大迄今还没有批准。有分析认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成为中国人权和民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甚至会倒逼政治改革。这部公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中国迟迟不通过自己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苦衷在哪里？如果这部国际公约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将会给中国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中国政府是在1998年签署这部公民权利和国际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到现在已经整整17年了。那么这部公约当中有哪些条款让中国政府感到棘手，没有办法在中国批准实施，或者说当局在签署的最初根本就没有打算来批准实施这部国际公约？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考虑当时这个是中国这个在1998年做这样一个宣布啊，通过这个外交这个程序来宣布中国要加入这个公约。那么这个呢，可能跟当时的这个中国所处的这种形势和背景、历史背景有关。因为自从这个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呢，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是比较就是陷于孤立。那么当然也通过一些办法来这个逐步的缓和这种状况，比如什么召开什么世界妇女大会啊，然后加入像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公约，这些个方式可能都是向这个外界释放一种中国政府要走向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善意。但是呢，这个就是后来可能真正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公约会被搁置，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条款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这个执政啊，他的执政的需要呢，这个没法磨合。为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这些言论和政治上的这持有政治主张的这些自由，比如像这个新闻出版自由啊，比如像这个个人的这个和平集会，就是群众和平集会的权利啊，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结社自由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在中国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下它正在打压的东西。那么你加入这个公约，你这个批准这个公约，那实际上就和中国当局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南辕北辙了。那如果加入这个公约，那可能我们看就是很多的维权人士，或者是要求公示财产的人士或者是这个进行 NGO 活动的人士，他们都应该不被起诉，而应该被释放。那么比如说一些因为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被关押、被这个控罪的人士，他们可能也应该被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很难转这个弯子。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目前比如香港的这个政改问题，它也涉及到这个就是这个公约。因为香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作为这个公约的这个一部分了。就是香港还特别有一个这个人权法案，这个人权法案就是把 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写进了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案，而且呢它具有一种凌驾于这个其他法律之上的这种特性。那么这一点呢也跟这个现在的香港的政改也发生了这种不契合的状况。那这种状况你现在这个中共现在各方面都跟这个公约处于一种相抵触的状态之下，你让他怎么来批准这个公约？所以我现在听到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人大期间有200多人签要求尽快的批准这个公约，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现在当局所做的很多的行为都是跟这个公约在冲突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来一个急转弯，我觉得可能很难。
是，
所以我对于这个在近期内能够这个人大常委会或能够批准这个公约，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好像不大。但是呢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被推出来，是不是体制内也有一部分人希望这样做，这个我们这个姑且这个还留有一个讨论的空间。我觉得呢，当然这样做是很必要的，而且我们是应该鼓励的。但是呢，这个知易行难，就是现在我看可能做起来，可能这个实现这个步骤啊，现在来看这个阻力会非常之大。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和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就为什么这个话题现在被炒作，我也想问同样一个问题，既然这个公约呢跟中国现在的这个现实是严重的这个违背，完全不吻合，那么这个为什么现在进行炒作呢？是不是仅仅是国际上主要是这个香港方面的媒体他们有这个美好的愿望呢？
这个张先生刚才讲了，就是90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的这个外交压力比较大，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呢，所以当时候就是这个签署了这个条约。为什么后来迟迟的不能这个在中国人大批准实施的，主要是第一个是中国自己感觉到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扭，那么很多国际的国家或者国际的势力开始向中国妥协，中国觉得没必要这个马上这个实施这个这么一个条约。那么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提出来呢？我觉得我们是揣测啊，就是有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访美有关，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在这个中宣部的努力之下，在公安部的努力之下，在国安部的这个努力之下，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的恶劣啊，因为他对这个新闻自由的打压啊，对人权分子的自由的这个失去啊，那么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候还要严重啊。那么习近平要到美国来访问，虽然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这个习近平的实力，这个代表的这个他的政党的实力增强了，但是呢，跟美国的这个合作，跟美国的友好或者是对立，还是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的这个发展，甚至中共的这个政治稳定。所以习近平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就希望跟美国达成一个比较友好的这个战略关系，这种战略关系现在叫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就跟这个当年的江泽民想跟这个克林顿这个达成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是一样的，虽然是一纸空文，而且呢那个时候也克林顿快下台了，现在的这个奥巴马呢也快下台了，但是达成这么一个一纸的这么一个空洞的这个条文呢，现在仍然是很艰难的啊。虽然奥巴马政府对这个中国来讲是比较温和的啊，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政府的形象如此糟糕的情况之下呢，要达成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预期那么这个习近平政府呢会做一些形象上的补救工作。那么这个条约是不是拉出来议论讨论，是不是这个其中的举动之一呢？我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整现在讨论到这阵被人大批准还有一段时间，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后年，所以这是中国拿到手里的一张牌。但是说我现在开始讨论了，实际上是这样， 实际上是人大再审通过了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看好中国的这个政改的这个未来。中国的政改的未来不是通过这些条条文文能够体现的，因为这些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章的某些条文是一致的，并没有差别。中国的宪法里面也规定了人有言论自由，但是人家有吗？中国的言论自由一部分理解成为我们私底下可以骂娘，对吧？那个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你在这种公正的场合之下，也就是说集会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媒体的情况之下，能够自由的讨论这个实质，那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且是攻击和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如果这个自由没有的话，提的言论自由是谈不上现在的言论自由的，对吧？这个实为结社的自由，中国宪法里面都有。但是呢，你全部控制在民政系统手里，民政系统后面还有一只手，就是国安和公安系统在手里。所以这些条文，我觉得即算是中国未来的人大批准了，也不会改变中国政治现象的本身。中国的政改完全在这个领导者的一念之间，不需要他就搞什么顶层设计，也不需要搞什么条约，你只需要落实，或者说你甚至都不需要落实。你只要你的公安系统、你的国安系统、你的集团司法系统或者宣言部的系统不去打压那些报道新闻的记者，不去打压那些自由辩护的律师就够了，不去打压那些正常的游行示威的集会的这个人就够了，不去打压那些正常的非政府组织的那些人，为了艾滋病为了这个妇女的权利去呼吁的这些这个人就够了。你不是要你做什么，不是要你设计什么，而是你不要管什么，不要去打压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解决了，什么都解决了。政治改革的中国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艰难，而是说你只要把权力还给老百姓正常的权利，这个权利根本不需要签人权的这个什么条约，对吧？你就落实中国宪法里面的基本条文就 OK 了，一切就开始了一切的开始就是从自由开始，从不打压开始，而不是从随机开始。你随机来随机去，你那个中南海那是治暖是没有用的那些人根本跟这个社会就是根本没有关系。你是设计了半天的条文，还跑到哪一个村里面去，某个县里面去，或者某个市里面去做了个实际，那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签这个什么协议，我觉得也是过时的东西。当然你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再整的制约来说中国政府，但是这些东西是没用的。只要领导人没有想好开放，那我觉得一切的条文对于这共产党都不存在。
好，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共产党他签这个协议呢，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战略的第二步。那么他的第一步呢，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也是习近平的他们这一届的一个策略。那么第一步呢，他是先反腐，反腐呢是要在这个要给这个老百姓一个交代，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要肃清一下，因为否则的话，共产党是真的要亡党了。所以呢，他必须要走这一步。然后第二步，他签这个协议，我认为哈，这一届他们这么做是非常聪明的。他通过这个协议，我个人判断，这可能是下一步他们为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做一个铺垫。那所谓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我猜测就是把这个宪法以前赋予老百姓的这个投票权，实际上以前都是虚设的，现在要返还给这个老百姓，然后通过老百姓每人一票来选出人大代表。我觉得他们第二步是要这样做，这个可以做一个赌注啊。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巴特尔先生你好。巴特尔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你好，
请讲。
人大常委会不会批准的。
你认为不会批准的？
我想六项的问题或者西藏的问题或者六四的问题这就是好像难解决。
好的，谢谢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他认为全国人大不会批准这部国际公约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北京的王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观点，第一步是反腐，第二步 是要推进一下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等等。在中国呢，在甚至在海外也有一些专家的看法是，习近平一旦把自己的地位牢牢地巩固住，他就会向中国公众来开放一些各方面的自由。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做这么做，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其实此前啊，就是最近，尤其最近一段，也一直有一些个这个人士啊，甚至是一些个自由派的人士，或者是一些个法律界的精英在做这样的猜想，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依法治国，从司法改革开始，然后呢，逐步的保障人权，然后呢，甚至也包括啊，像签订这样的公约等等，这些呢，他们认为都是在为政治改革做铺垫。就这样的观点，目前在大陆的学界，或者知识精英中间开始就是有这样的流行，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根据，还是究竟是不是就是一厢情愿呢？现在谁也说不好。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讲，当然如果说习近平他会变成第二个蒋经国，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一件幸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实现这种想法很困难。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无非是要这样解读，就是为了要改革，所以现在必须要这个集中权力，只有集中权力用独裁来结束独裁，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路径。包括对这个比如说中纪委或者王岐山，究竟是要先政治改革，在这个搞制度性的反腐，还是呢先扫清腐败，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到底是鸡和蛋的这么之间一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摆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给人一个感觉是为了改革要集中权力，但是一旦高度的集中了权力以后，还想不想改革？因为这个权力的诱惑太大，权力给人的快感太多。如果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还会不会改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政治家也是经常改变主意的。我们看这个政治家的多变性，就是说他上台的时候说的一套话，或者他开始执政的头几年说的一套话，和他后来几年所做的事情可能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这种情况在西方政治家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这个在竞选的时候说一套，但是上台以后可能做的跟他的原来的承诺也有差距，只不过那差距不会过分的大，不会这个超越他这个党一些基本的理念。但是呢，这个中共从历史上看失信的记录非常之多，所以我觉得永远需要对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谢谢。
好，张先生，我最后还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公民权利呢，它当中也是包括言论自由。那么刚才何斌先生讲到，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呢，并不是说私下里可以这个
骂娘
说脏话，对，而是在公开的场合可以公开的进行这个反对，提出你的反对的这个言论。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落到实处，就是最近发生了这个央视的毕福剑这个事件，您看到中国现在当今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张先生有一分半钟。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可以解读到底中共会不会加入这个正式的批准这个公约。从现在我们这中国大陆的言论状况来看，似乎就是从毕福剑事件我们就看到，其实虽然我们没有达到文革那样的程度， 但是呢，作为一种恶公罪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个在文革里肯定是要判刑的。那么现在呢，至少是要砸饭碗的。那么，当然现在毕福剑的饭碗会被砸还是不会被砸？现在呢，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到底这个一个人的言论，如果即便他是一个中共党员，那么即便他这个批评了党的这个伟大领袖，那么但是也有一点，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毛泽东是不是害苦了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讲清楚。那么当然你说这个说他骂毛泽东，这个呢当然他用了一些粗话来骂毛泽东，这个呢我也不赞同。但是中共历史上其实这个农民起义队伍里头互相这个爆粗口也是常有的事儿。我们看这个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行不行？这种话也是可以在中央的会议上讲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共产党员骂共产党员，甚至骂共产党的领袖，这个在历史上都是有先例的。只不过呢，他们就是可能关起门来骂。现在呢，这个也就是在这个私人场合来骂。这个呢也反映了一种就是人格分裂，就是现在体制内普遍的人格分裂，就是这种状况。
这个应该是党内矛盾啊。好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